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最近这一个礼拜，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在农历新年期间互道祝福，但是基督徒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像讲话弟兄刚才站在前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大家平安。平安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shalom， 中文圣经翻作平安，其实并没有办法表达这个字完整的含义。大多数人以为平安指的是无灾无祸，指的是没有冲突的状态。我们谈论家庭中或是世界上是否有平安，人们也努力的在寻求平安。然而希伯来人对 shalom 的理解远超过无灾无祸，没有冲突，没有争吵。 shalom 指的是神的同在所带来出人意外的稳妥跟祥和。因此对于我们跟随主的所谓的基督徒而言，得蒙救赎，与神和好，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就像现在很冷是不是，但是我们得享与神同在的喜乐。大家记得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来到一群惧怕的门徒当中，虽然对他们显现，他说了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平安对基督而言就有这样子深的含义，无论环境如何，我们有主的同在，这是主的恩典，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今年教会年度追求的主题是爱主更深。经文的根据有一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熟悉，在过往的几周里头，有几位传讲信息的弟兄们为我们提到，那就是主耶稣对承受永生的人的一个要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只记载了三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无论是三方面的或是四方面的爱主，重点在于每一个得救的人，你的全人要降服，要摆上在主的面前。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我们人三方面的功能，在理性上，在我们的情感上，在我们的意志上，我们全然来爱主。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领受的信息，盼望我们今年一同众弟兄姊妹们全教会，我们一同追求能够认识主更多，能够与主更亲密，能够爱主更深切。当一个人遇见主的时候，他会发现主原来是可以亲近的，原因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先来亲近我们。而亲近主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可以跟主对话，可以向主倾心吐意，也就是祷告。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他的蒙恩经历上看得非常清楚，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了，二十二章也记载了，保罗蒙恩的时候，主向他显现是一个大的声音，一个大光，他亲近主了。他第一个时间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他问了两个问题，弟兄姊妹问记得吗？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主啊，你是谁？一个能够得以来到神面前的人，他想要更多的认识主。对，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的，保罗自己非常的强悍，他以为他自己通晓旧约原本圣经的启示，然而他遇见主之后，他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主的意志底下，他问了一句，主啊，我当做什么？什么意思呢？他要把他自己的意志放下，他寻求主的心意，他要照主的心意而行，也就是说他要爱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今天要领受的经文是保罗的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刚才讲华弟兄带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我想我们虽然众人都读过一遍，我再读一遍，当作我们开始前借着这段保罗祷告也当作我们的祷告。大家可以睁开眼睛看着经文，我们心中有祷告的心，我来读，仔细听，我再把这段祷文再读一遍。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这里一开始用了因此，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啊，其实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方便读圣经的话，最好自己带自己的圣经来到聚会当中。虽然很方便，我们前面会把经文提出来，有些时候来不及，我们能自己翻来不及。但是你如果有自己有圣经，你可以自己翻。很多时候你要找经文会更方便呢。事实上，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保罗怎么说呢？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就第二节接下去，保罗并不是在祷告，是不是？一直到了第十四节，才又回到保罗原先要想要祷告的内容。在经文当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使徒们在写圣经的时候，在圣灵感动写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开始了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但是突然间会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再回到他原先所要发表的一些意念。这里就是如此，保罗在十四节接续着第三章第一节的思路，开始他祷告的内容。因此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我们如果今天只是直接进入祷告的内容，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个祷告。到底保罗受了什么感动，他必须要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回到前两章当中去找答案，那就是神在以弗所书当中他启示给保罗的两个非常大的主题。一个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跟万有的关系，一个就是教会跟宇宙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读啊，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第三章 后面的这一段。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直到万有。这是神所宣告的心意，他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要将万有都归结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些时候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难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可以连接起来。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现今的世界是什么光景呢？不论是政治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人关心政治啊？最近美国正在选总统，是不是？这个两党的 primer 这个初选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每一位候选人他在辩论的时候彼此攻击，互揭疮疤，而且在对选民开那些空头支票。在经济上呢，如果弟兄姊妹们投资股票，或是你的退休金账户投资股票，今年从年初到现在，股票市场已跌掉超过10%，每个人心里在淌血。如果你投资股票的话，许多投资者、退休基金的拥有者人心惶惶。在国际情势上呢，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所谓的 ISIS 节节紧逼，威胁着全世界。那是大的方面，人与人之间呢，也是不协调，充满冲突、分裂。我有一个小小的事情啊，人与人之间实在是常常会引起冲突。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有时候会去中国超市买菜啊。我有一次我就推着推车，我买菜我就放在我的推车里头啊。那么我去拿一个东西，突然间一转头，有位很年轻、美貌、身材窈窕的一个女孩啊，年轻女孩，跟她的大概是男朋友吧，她把我车子给推走了。然后我说：“哎，小姐，小姐。”就那位小姐呢，手上拿着东西，她一看不是她自己的车，她也头也没有转着向我，也没有跟我说任何的事情。她丢了一句说：“我才觉得奇怪了，我怎么会车子里面摆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在那边苦笑啊，这个人与人之间需要如此彼此对待吗？你说个对不起也就算了，或者你就一个怎么说呢，对不起的眼神都没有关系啊。丢下这句话，我心里实在是不开心啊。人与人之间，这只是极小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常常在那种彼此伤害、彼此矛盾的当中。大自然呢，台湾南部在小年夜发生的地震，今天早上我查了一下，他们已经结束了整个搜救的过程，总共有116位人命罹难。我们应该常常为我们的同胞祷告，求神的平安能够常与众人同在，尤其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们盼望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继续为福音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比较晚进来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是福音朋友，我们在目前这个同时，我们二楼有一个福音聚会，是我们教会传道人张弟兄在传讲，我们非常鼓励你可以去听福音聚会。但是台湾这个天灾，你渐渐你在读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背后很可能写明出来的是人祸，豆腐渣的工程、不法规、破坏结构性的改建等等等等，就要等检调单位去调查。整个万有不单单是政治、经济、国际情势，不单单是大自然，在灵界掌权的魔鬼邪灵，到处我们所感受到，到处所充满的是迫害和邪恶的力量。但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书经文，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就是这是神的旨意，神定义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将一切分崩离析的东西都连结在基督里，成为荣耀的和谐与交通，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盼望主能够把这样一个启示借着圣灵能够摆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有这样一个盼望。神伟大计划当中的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在第二章里面，以弗所书14节第15节，因他使我们和睦，他是耶稣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就是神呼召的教会，哥罗西书3章11节，他呼召了哪一群人呢？原本是互相为仇的，原本是彼此有冤仇的，原本是彼此格格不入的，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众人蒙了主的恩典以后，与基督联合，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教会能够合一并且迈向成熟，能够成长，能够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教会就会彰显基督的丰满。难怪魔鬼撒旦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教会有合一的见证。教会搞很多活动他不怕，教会有很多的争吵他也懒得理你，教会不想追求他更不会去碰你。但是当教会 合一的时候，当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要起来要成长的时候，这是魔鬼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他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做破坏的工作。我们需要常常躲在主的宝血里头，我们常常要向圣灵支取那个力量，我们一同成长，我们一同要谨守这个合一的见证。而这两大的主题是透过什么来达成的呢？保罗在前面也提到这个第三的大点，就是透过十字架的工作来完成的。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他怎么说的呢？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原本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合的，原本自主的跟为奴的是不合的，原本是男的跟女的是不在平等的地位的，原本华人西方人各样种族的人是彼此，其实事实上到现在啊，在各地的教会当中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隔啊。这个要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会做一个奇妙的工作的。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奇妙的大功，他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灭了冤仇是神很大的恩典，更是十字架极其奇妙的工作。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的救赎大功已经被灭掉了。圣经怎么说呢？说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什么意思呢？这两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吗？我等一下会稍微做一点解释啊。以弗所书第三节四到六节，第三章四到六节，你们念了，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了保罗所写下的启示，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教会。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奥秘，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事实上耶稣是唯一一条路可以引我们到父的面前。而世人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呢？只有教会，当教会能够成熟有合一的见证的时候，就能够彰显基督的丰满。因此教会是谁？教会是你，教会是我。我们是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所肩负的有一个使命，有个天职，那就是彰显基督，叫世人来认识主。弟兄姊妹，教会是在神这么伟大的计划的中心，有这么荣耀的盼望。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保罗这段祷告当中。这段祷告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祷告原则啊。保罗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讲解了神给他的这个启示，他对神的旨意这么清楚的认识之后，成了保罗祷告的基础。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认识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读经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而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求神成就他的旨意。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明白第一章第二章神借着保罗所有的启示，我们怎么能够进入保罗的祷告当中呢？并且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把自己委身给主，我们愿意能够在神在成就他旨意这样的奇妙的大功当中， 我们在其中有份，能够成为主成就他旨意的一个器皿。保罗接下去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这件事情啊，他接下去说，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当时犹太人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是一样，犹太人一般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他们其实是站着祷告的，是不是？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以后都要跪着祷告，尤其像我到这个中年，迈入中年以后，膝盖不太受得了啊。不管你的姿势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不过稍微提一下，如果你弟兄姊妹你从来没有跪着祷告过，你应该要试着啊。保罗他在明白主的启示之后，他要进入后面三章。我去年曾经特别用三次讲到的信息里面讲解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五章一开始哈，我有今天这场信息有点倒过来，我们回过来看第三章的后半段。但是保罗他在前面讲解的是什么呢？讲解的是信仰的真理，讲解的是信徒的生命。后三章他讲的是什么呢？讲解的是有这样的生命，信徒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彰显主的生命，怎么样把真理的实行实际的活在生活当中。保罗写到要进入这个生活的实际的时候，他跪下来，他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不要人停在头脑里头，他不要人停留在律法当中，他跪在主的面前，他祷告。这个跪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表示他的迫切，表示他的谦卑，表示他的顺服，表示他一个崇敬的态度。我们要常常存着敬畏的心啊。虽然我说祷告的姿势都没有，都不是太重要，最重要是我们那个心性的态度。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姿势会影响我们的态度的，是不是？如果你每一次的祷告都是懒懒散散的，每次都是躺在床上啊，很自然的在祷告当中昏睡过去的，我想这并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得名，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身份跟地位。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保罗他常常称父啊，这个跟主耶稣的祷告一样。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称主也可以，称主耶稣也可以，称耶稣基督也可以啊，但是称父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尤其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称父表示我们是一个家，表示跟父那个亲密的关系。而名字，我们越亲近主就越能够确认我们自己的地位跟身份，越能够明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天职，我们就越能够在主的亲近当中更多的来认识主。第十六节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段圣经常常被我们引用啊，我们对这段圣经其实并不陌生，我们也听过许多前面的弟兄讲解这段圣经，我们是今天对于许多的弟兄姊妹而言，我们是再来复习这段宝贵的祷告。保罗深信在父那里，父神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可以随意的使用父，他可以随意的使用，他可以应允信徒的祷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原是荣耀里的丰盛，神他如果要倾倒给我们他的恩典，他的爱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按着主的旨意，按着主的心意，大胆的向我们的父祈求。第十六节当中他讲到说，在你们心，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希腊原文里头那个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里头有一个词哈，没有翻的，中文没有翻的很准确，那个字是里面的人，所以是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是谁呢？我那时候我就蛮有点不太清楚，我就去查哈， 就整本圣经新约圣经这个里面的人这个词出现三次，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三次都是谁写的？我问都，那既然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当然就是保罗写的。那么另外一次出现在哪里呢？罗马书第七章第22节那边讲到的保罗那个征战呢，保罗那边讲怎么讲？因着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有谁喜欢神的话的？没有，老旧亚当的生命不喜欢神的话的。原文里头里面的意思那个词就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是一样的，里面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会更清楚，林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企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内心就是里面的人，外企渐渐毁坏，老亚当的生命，包括老我，包括我们目前虽然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还带着这个肉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里面的人，这个内心就是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所以里面的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新生命，指的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借着圣灵重生在我们里面有的那个新的生命。我们再次在这里看到了十字架的原则，我们老亚当的生命，这个肉体，哎呀，实在常常拖累我们了，使我们的灵下沉，叫我们犯罪，得罪神，冒犯人。这个肉体非常刁钻啊，有些时候呢，把我们自己都蒙蔽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非但里面的人没有刚强起来，反而外面这个肉体发表得很强悍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为真理站住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其实是肉体，我们靠自己也是不行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借着他的灵，我们只有依靠圣灵，才能叫里面的人，叫做我们里面那个宝贵的新生命可以刚强起来。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4节那边怎么说呢？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要钉在十字架上。第10节保罗接着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不仅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生命的成长当中，在属灵的追求当中，我们要倚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要倚靠内住的基督。17节这边提到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么多次啊，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呢？保罗写的这封书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信徒，不是吗？为什么对已经有主生命的信徒，保罗还要要求，还要做这个祷告，使基督住在他们的心里呢？希腊文这个居住有两个字表达，我们中文讲说我住在家里讲住，我们中文讲说我住一个旅馆讲住，但是希腊文它有一个住是暂时的居住的意思，这个字出现在以弗所书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原先是像是住客旅一样的，住旅店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2章19节那个客旅就是一个暂时的居住，另外一个字是永久的居住。这里保罗在3章17节里面的住是暂时的居住还是永久的居住？永久的居住。暂时的居住是客人还是主人？是客人。永久的居住是客人还是主人？是主人。我们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的这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住到底是暂时居住呢还是永久居住呢？耶稣基督是客人呢还是主人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会不会招待客人啊，来你们家中居住啊。我们最近上礼拜有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家中， 我不会把钥匙交给他的，是不是？一不小心怎么样，他就被锁在门外了，进不来了，是不是？我们对待我们的主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呢？我们对待我们的主是不是常常把他锁在门外呢？你倒是让主暂时居住在你的里面，还是你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我们的爱心必须要生根立基，这个中文和本圣经讲说有根有基啊，在原文里头他讲的是在生根并且立定那个基础，用一个植物学的一个表达跟一个建筑学的表达来表达这两个意象。那么这个生根立基在哪里呢？在那个永远居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位永远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在这样的根基上面，我们才有能力可以提到我们今年所要追求的主题，爱主更深。我们不仅因此可以爱主，也因此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第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很追求的，我在外面也有认识一些信徒基督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的爱主，不管在祷告不管在读经都非常追求。但是基督徒的追求，你很难一个人追求可以成长得很好的。在这里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我们必须要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跟众圣徒，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多经历主的爱。一个人的度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必须要投身在教会当中，与众圣徒一同追求。众圣徒包括什么？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语言，透过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我们可以尝到主的丰富，不仅是恩典的丰富，更是主爱的丰富。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搬得比较远，最近几年搬得比较远，那么我就一直在寻求，我在想说我希望能够在比较近的地方可以找到一批弟兄姊妹可以一同追求，除了主日来到这边以外。那么我后来就参加了一个聚会，在最近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聚会啊。那个聚会里面东方人不多，那么我那时候看说有这个聚会我就去了，是一个弟兄，就只有弟兄可以参加的。我那时候去之前我想想说，哎呀，这个美国人教会啊，礼拜六早上八点钟聚会啊，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人来啊，我就试试看啊。我一进去，八张桌子全都是弟兄，每张桌子坐得满满的，大概有七八十位弟兄，每个礼拜六早晨八点钟听主的话，一起祷告，彼此分享。我坐在那边啊，我 一句话发不出来，当然 一部分原因是我英文不好，是不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弟兄他就很怕冒犯到我啊，他不得已他只好跟我说，这位弟兄很不好意思，因为美国人一般不会叫你发言的，因为他们自己发言都不够时间了，是不是？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两句，那已经快结束了，我不想占多的时间。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非常感动，我说我习惯读中文圣经，我习惯用中文分享，但是今天我来到弟兄们当中，我就指这个在座他们，我们一桌一桌正在很热切的祷告，说我没有想到居然礼拜六清晨有这么多弟兄聚在一起，一起读神的话，一起受教导，一起祷告，一起追求主，一起彼此的扶持，每个人把 我是很陌生的人，对他们来说，他们把他家里的一些很末节的事情都愿意分享出来，让弟兄姊妹，让弟兄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去跟其他族裔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但是当有机会你能够跟弟兄姊妹们去交通的时候，你可以认识到基督的爱实在是太广阔。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去找美国人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这个教会聚会这么久，你从来没有一个团契，你也不参加成人主日学，你也不参加各样的服事，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参加服事的时候，就算是扫扫地，就算在厨房煮饭的时候，你知道你跟弟兄姊妹会有交通的。如果你只是主日来教会报道一声主耶稣我来了哈，就回家了，中午顶多在那边吃个饭，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你没有办法经历主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不要怕 get into trouble， 你说有些人说人多的地方就是有麻烦啊，我一个人啊，这个自扫门前雪，我省了麻烦，弟兄们看到我的时候还蛮尊重我的啊，很非常客气。不要怕跟弟兄姊妹有些摩擦，因为这是我们之所以成长的一个必须经历的管道，这是我们可以经历主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大能能够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必须的一个管道。在这里讲到一个基督的爱，我要问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基督的爱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出现过三次，谁写的？出现在谁写的书信里面？保罗。我有一次，但我这次问的是作者是谁啊？因为我以前在一个查经聚会当中啊，有一位带领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啊，非常帮助我们的，他常常会问次数啊。那么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旁边这位弟兄啊老是答对呢？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答案呢？”他说：“很简单嘛，很多答案不是三就是七，再猜不对就是十二啊。”次数啊，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意思在里头啊，只不过刚好。这个基督的爱在这里出现了三次，就跟前面里面的人也出现了三次。那保罗他用的希腊文，尤其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当中是非常深奥的，里面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要仔细的看到底基督的爱，保罗是怎么用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当然是神的爱，基督的爱当然是父神的爱，是圣灵的爱，因为是三而一的真神他们的爱的彰显。有些人说哎呀主爱我们，他大概不需要我们的爱吧，他大概不知道爱需要有 interaction， 不需要有互动。不，因为父神子神圣灵彼此之间就是有一个完全的爱在他们当中。另外一处 是哪里呢？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华氏摄度六度 C 我们就没办法来到教会吗？这当然这一句没有在圣经当中。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基督的爱，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的爱可以帮助我们与主更亲密到一个地步，可以越过一切的苦难，越过一切的难处，并且得胜有余。在以弗所书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基督的爱是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主的丰富，更多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罗马书这里帮助我们知道可以亲近主，亲密到一个地步，越过一切的难处，得胜有余。第三处圣经出现在哥林多后书，也是保罗写的，第五章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帮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 我们一想到基督的爱，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身流血，想到这样一个长阔高深的爱，这种无法测度的爱，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常常要回到十字架的真理，我们要把我们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我们要向主支取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今天活着的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如今要为主而活，我们要委身于主，要替我们死而复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要忠心的服侍主，千万不要忘了爱主。里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察觉到哈？当我在前面在讲全人在理性上在感情上在意志上要来爱主的时候，为什么爱主这件事情我会摆在意志上这上面呢？当然经文上面给我们有一点点提示啊，因为我们遵守主命令的人，也就是我们定义立志要遵守主命令的人，就是爱主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姊妹们会不会问弟兄们一句话，就是妻子问丈夫，你为什么爱我啊？我在回答我妻子这个问题的时候，她非常不以为然啊。我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当然她还是非常美丽，不是因为你弹琴弹得非常好，当然她琴还是弹得非常好，我爱你这是我的决定的。她说这是哪门子的爱啊，爱情，我记得我曾经分享类似的话，就 我旁边一位弟兄他非常不以为然，他说爱情如果只剩下决定了，这个爱不要也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接着我的妻子当然就跟我说，他给我提出一个挑战，你知道在这个基督徒家庭里面啊，用圣经来彼此挑战其实是怎么说呢，那个不是很好受的，是不是？你要绞尽脑汁哈，你如果只是想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得胜，这个夫妻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是不是？但是他问的很有道理，因为这是很自然会问的问题。你今天决定爱我，你以后你可以跟我说对不起，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是我的决定，是不是？我这的确给我一个大难题啊，怎么回答啊？感谢主，圣经当中的确让我们看见。我跟他说，的确，如果今天你没有信主，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主，我的决定不可靠，一点不可靠。但是今天当我明白神的旨意，当我知道神是把你许配给我当我的妻子的时候，是我心中的圣灵跟我一同定义接受神的这样子的安排配合，因着有圣灵的帮助，我这个决定是在神面前在众圣徒面前所立的约，这个决定我不会改变。人的美丽会消逝的，人的指头会僵硬的。有一个我曾经看见一个文章，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之前看到一个人的优点，结婚以后其实变成缺点。他举个例子，他就是说有一他遇到一位弹琴弹得非常好的姊妹啊，结果他就大力的去追求她，不是姊妹，他们因为不是基督教的故事啊。他看到有女孩子，他再去追求她，追求她以后回到家里以后，他以为从此在家里可以欣赏非常美的音乐，是不是？就回到家里突然发现这个专业的钢琴家在家里练琴的时候都是非常枯燥，一直重复反复练那个乐句，他烦都烦死了。指头会僵硬的，你我们所有外在的东西，当这些一切都消失的时候，如果这些是你爱一个人的原因，不可靠。但是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意，是我们在神面前，不仅丈夫对妻子是如此，因为事实上保罗在以弗所书后面第五章第六章这里面第五章后面他就提到丈夫跟妻子是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因此我们进入教会当中，我们要来爱主，这个爱主是有行动的， 是有意志的降服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主，要更多的来亲近主，要更多的爱主，要把自己摆上，要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要忠心的服侍主，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一切神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讲到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爱不是不可知的，乃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没有办法明白的透彻，一个天然人的理性所无法完全明白这个爱，居然我们能够知道，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哈，不是说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知道，知道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知道了这个爱，不是我们天然的理性可以完全明白的，所以如果慕道朋友他一直想要明白神的爱才要来信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唯有当你经历到主的爱，你遇见了主的，就像是保罗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像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你经历到了主的爱的时候，你很多问题不是说他就帮你解开了，已经不再是我们的问题了。这样一个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爱，我们经历了，我们知道了，这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极其崇高的特权。我要稍微再解释一下，这有点像什么呢？当我们在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主的爱了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在这个恩典的后面还有更大的恩典在 等着我们支取。当我们经历主的爱，当我们经历到主的爱，当我们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历到主的爱的时候，不管是因过透过难处，不管因透过服事，不管透过各样的环境，我们经历到主的爱，我们发现原来主还有更深的爱，更广的爱，更高的爱在等着我们。这个充沛的爱，丰满的爱等着我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盛，在等着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完全当中。将来在勇士里，有些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们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对于有些时候对于勇士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很感兴趣啊，常常会想说，这个勇士里头如果这个有形质的东西都已经消灭了，这个勇士里头到底要做什么吗？那不是没有事做吗？无所事事，不是会很枯燥无味吗？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就是一定会常常赞美，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喜欢唱诗敬拜主啊，你真的要好好学习诗歌啊！在勇士里头，你是常常在敬拜主的，在赞美主的。但是在勇士，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尽到完全了，但是我们仍然是受造的，我们仍然不是全知的，我们仍然不是全能的，因为这些特性这些属性是只有创造主才有的。我们在勇士里头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持续的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要持续的饱尝主的慈爱。我们时时刻刻有一位传道人，有一位弟兄啊，他在 讲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我心里突然间被打开。他说我们在勇士里头啊，我们会不断的惊讶又惊讶，我们 we're wondering and wondering， 因为每次你看到主都有另外一个面向让我们尝到，他的恩典是这么的广阔，这么的丰富，他的爱是这么的充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是有福的。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需要经历主的爱，更深的经历主的爱，我们才能来爱主，才能够爱弟兄姊妹。一个爱主的人，前几个礼拜有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一个爱主的人，分享彼得的那一段主恢复彼得的信心， 交给彼得的使命的那一段。一个爱主的人一定会爱主的群羊，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照顾主的群羊，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会跟主的弟兄姊妹在主家中这个肢体彼此相爱。我们无论是要更多的明白主的爱，我们无论是要更多的更深的来爱主，我们在这节圣经里面看到都需要神的帮助，都需要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的大能。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如今运行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运行在你的心里，运行在我的心里，不仅运行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它运行在教会当中。第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最后保罗他在祷告的最后，他发出了一个荣耀的颂赞，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奇妙不奇妙？这是主，我们前面所稍微简略的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启示出来的两大主题，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基督。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指的是什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讲的是什么？在神的永世当中，不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并在永恒当中得着荣耀，阿们。弟兄姊妹，教会是谁？教会是你，是我，是每一位蒙到主恩典、尝到主恩滋味的人。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我们是蒙爱的一个新造的族类。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这个祷告所托住，并且我们自己能够进入这个祷告当中。因为不要怕引用神的话，引用圣经做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背圣经，是不是要多读圣经？不要怕引用神的话，引用神的话在你的祷告当中一点错都没有。重点是在于心，我们的心灵在真理当中，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愿主这段祷告托住我们，由我们众人进入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一同起来，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认识主。好，一同站立啊！我刚才这句话有点语病哈，有弟兄姊妹站起来了，我们就一同站立。我们一同起来认识主更多，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我们低头，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安静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就像是孩子每次总是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传讲你的话语。但是主，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大功，你已经废掉了冤仇。主啊，你已经把我们众人都带到父的面前。主，一同在你面前侍立。主，你既然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主啊，帮助我们一生都能够侍立在你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来侍奉这位造我们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然而主啊，就是求你让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基督，主啊，让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圣灵， 主啊，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你的教会能够成长成熟，能够竭力，能够保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合一，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头，我们一同能够进到更完全的地步，来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靠耶稣的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